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6日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是国际风云。
数千伊军被击毙，接替伊朗政府，美战争部长语出惊人。中共间谍被拆穿，英国政坛地震级逮捕。中共跨国镇压惹众怒，华府正式开火。从伊朗撤侨演过头了，中共水军任务受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3月5日，就在伊朗最高领袖习近平的盟友哈梅内伊被美军斩首后，自称美国退休高官，经常披露中共官场内幕的自媒体有用频道甚至语出惊人，指出中共军中核心机密如今都掌握在川普手入面。另外，美以联军已经绝对控制了伊朗上空，被川普扶持接管伊朗的库尔德部队已经打入伊朗，民众协助提供情报，伊朗石油核心地带几乎失守。有分析指，这一切的大动作背后是川普在春季为了同习近平谈判的铺垫，而美国已经占据了绝对的控制权。虽然被美国同以色列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在3月4日，白宫表示伊朗拒绝同意和平，拒绝表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制造核武来威胁美国。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雪卡契当日警告，如果以色列攻击伊朗驻黎巴嫩外交使团，伊朗将全球所有以色列大使馆视为攻击目标。以军国防部就宣布，情报显示以军对伊朗的轰炸已经造成数千伊朗军人丧命。自行动开始以来，向伊朗投落了5000多枚导弹。以色列空军扩大了对德克兰的空中优势，伊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参与了提供情报的行列，越来越多的电话打给美以情报部门，指出伊朗官员的住宅和设施位置。美战争部长克格塞斯4日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将实现对伊朗领空的绝对控制，无人可敌。他表示伊朗对此束手无策，全天候的毁灭将从天而降，我们这次是玩真的，我们先刚刚开始战斗。被问到中国俄罗斯有没有帮助伊朗时，克格塞斯轻描淡写地说，我没有什么说话要对他们说，他们并不重要。委内瑞拉和伊朗方面，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甚至不敢去破坏川普总统的计划。另外，川普总统在3月3日接见德国总理，爆料无数伊朗高官正疯狂想求和，私下接触请求放低武器，甚至包括强硬派，他们只想要一件事，豁免权。川普称这个是午夜之锤行动后的效果，先重击再等他的内部瓦解。在川普提到要库尔德协助伊朗人民接管政权后，3月4日，数千名伊朗库尔德自由战士已经从伊拉克入境，展开解放伊朗的地面战斗。以色列3日在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狂炸了一日，为库尔德武装炸开了通道。中尉将军基斯凯格洛表示，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规模有几大，我希望他们可以攻落素有石油岛之称的哈格岛。哈格岛位于波斯湾北部， 距离海岸约18公里。一旦失去这个岛，伊朗 80% 至 90% 的石油供应将中断。他指出，几乎将他们的经济孤立了，他们既没办法支援中国，亦都没办法支援俄罗斯，迟早对方都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一场灾难。有分析指，川普这么大的动作，一切都是为和习近平春季谈判铺路。显然美国占了上风。美国调查记者和作者彼得斯韦泽揭露，中共国秘密武装伊朗，每一枚导弹头都含有中共国制度系统推进剂化学品和技术支持。其实这个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哈德逊研究所证实，中国零部件在伊朗导弹产量暴增，到2027年预计5000枚精确武器，2030年上万枚。川普总统正在摧毁这一切，美以联手摧毁伊朗防空和核设施，摧毁中共超过1000亿美元投资，切断伊朗和委内瑞拉 20% 的廉价石油供应，霍尔木兹海峡成致命开关，中共 40% 的石油通道被掌控。北京原本想攻打台湾，现在能源危机先被引爆，川普逆转稀土威胁和疫情物资勒索，所有杠杆全部归零，这一切对习近平来讲无疑是晴天霹雳。之前提到的有用频道分析，美国已经两次证明了执行斩首、搜集情报以及渗透内部的能力，将哈门内伊和马杜罗消失和活捉。 CIA 拆反中共军官的影片被证明已经渗透中共高层，虽然中共军委几乎是被清洗成光杆司令，习近平的疑心亦越来越严重。从2月28号到现在，中共的军机再都没有出现在台湾上空，看来中共军方亦都意识到自己和美军的差距实在太大，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从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战事来看，美军精准的斩首战术几乎在这里讲给中共听，配合或抵抗两种下场。从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静默来看，中共显然已经意识到大势已去。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最后会配合还是抵抗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下啦。英国政坛惊爆重大国安丑闻，伦敦警方4号证实，反恐部门在一项涉及中共间谍活动的调查入面，逮捕了3名男子，其中涉嫌违反英国国家安全法，为中共情报机构搜集并传递敏感资讯。令外界震惊的是，其中两名疑犯分别为现任和前任英国执政党工党国会议员的伴侣，还有工党的前高官。消息曝光后，立即在政坛和舆论圈掀起巨大震荡。伦敦警察厅指出，三名被捕男子年龄分别是39岁、43岁和68岁。消息称，其中工党议员李世芬的伴侣，智库亚洲之家的项目主任戴卫泰勒，因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前工党新闻官马修·阿普林亦都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警方随后对六处相关地点展开搜查行动，并且依法审问疑犯。伦敦反恐警务处负责人指挥官弗兰哥在声明中表示，近年来我们处理的国家安全相关案件数量显著增加，我们将继续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确保国家安全在怀疑存在恶意活动时采取行动予以制止。他表示调查仍在继续，这项调查和中方间谍活动有关，并补充说威尔斯和苏格兰反恐警察部门亦都参与了这项逮捕行动。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四号在下议院发言时证实，上述逮捕行动和针对英国民主的外国干预有关。他说，我们对中共政府有关的行为体深感忧虑，他们试图获取英国政策制定信息，并干预我们的主权事务。泽伟森表示，政府将推出一项新计划，帮助英国智库和非营利组织识别外国干预风险。国家安全战略联合委员会主席韦斯特恩警告说，英国可能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案件，有证据表明中方正在展开情报搜集活动，试图破坏我们的民主和政治制度。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和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联名评论文章，中共正在美国本土攻击公民，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将跨国镇压行动伸延至美国领土，针对在美国合法居住的公民和居民进行恐吓、要挟和审查，这行为被视为对美国主权以言论自由的直接攻击，呼吁两党合作采取更强硬措施加以遏止。文章开篇提及先前《华尔街日报》社论讨论中共在全球审查，并以安拿国的案例作为警示。安拿国作为中共镇压的受害者，他的经历显示北京的恐吓和审查行动已经不再局限在中国境内，而是针对在美国合法生活的人士。作者强调，这种跨国打压已经成为中共系统性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令意见人士、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批评者在海外亦都要禁声。其中一个具体例子来自美国公民德雷克塞尔的国会证词，他在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作证时透露，由于他公开倡导释放他的牧师爸爸，他居住在美国的母亲不断收到威胁电话。这类事件不是个别例子，而是中共政府惯用的手法，通过骚扰在美国的亲属，迫使海外人士自我审查或者是停止倡议活动。更广泛的背景显示，中共政府利用人质作为杠杆。据估计，至少有100名美国公民的家庭成员目前在中国被拘禁或施加出境禁令，用以要挟在美国亲人遵守北京意图。这种手法不单止用于强迫沉默，还试图影响美国政策，扭曲公共辩论，获取经济优势，或打压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这类问题已促使国会和行政部门采取两党合作行动。作者呼吁加强行政部门保护美国国民的能力，并推动跨国镇压政策法案的通过。文章最后重申，中共的要挟战术不单止侵犯了个人权利，更直接挑战美国的核心价值、言论自由和法治，呼吁川普政府以及国会两党针对中共的镇压加大对外国恐吓的防御，敦促美国社会和政府不容许这类攻击在本土暗中繁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指出，如果你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不尊重我们的国家、文化、法律和人民，这里不欢迎你。来美国是一种特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 X 网友评论说，滥用善意的人多了，最后受伤的始终是真正需要帮助而且尊重规则的合法移民。 正值伊朗战事爆发，中东局势激剧升温之际，大陆社交媒体上突然疯传一段极具煽情色彩的影片。这段影片宣称一架标有四川航空标志的客机从伊朗首都德克兰飞往新疆乌鲁木齐，途中越过喜马拉雅山沙漠。当机舱广播响起我们即将进入祖国领空时，机上乘客立即热泪盈眶，有人激动落泪，有人高叫口号。影片很快在微信、微博等平台洗版，评论区涌入大量类似我都哭了，当时我就在这架飞机上的所谓留言，而此大量水军和小粉红集体洗版。不过这段睇似感人肺腑的撤侨神剧很快被网友戳穿造假。3月2号四川航空官方回应，该公司从未开启伊朗任何航线，更不存在乌克兰乌鲁木齐这条航线。民航专家进一步指出，从地理常识来看，德克兰位于伊朗西部，乌鲁木齐位于中国西北，正常航线应该是穿越中亚地区，根本不会经过喜马拉雅山脉。作为世界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在印度和中国边境，和伊朗到中国的直线航路相差很远。如此低级的地理错误令影片造假痕迹暴露无遗，所以很多大陆网友不单止未被煽动，反而展开猛烈嘲讽。他们纷纷留言，上面经费不足了，下面的人都敷衍了事，都是为了完成任务领钱，谁会这么用心，说不定就是低级红故意留破绽被人拆穿。这些条款直指中共网军，即是大家讲的五毛，在重大国际事件中惯用的手法，每逢敏感时刻就大量散布虚假信息，煽动情绪，试图转化不利消息。不过这次造假手法过于粗糙，不单止未能成功洗脑，反而成为网民的笑柄。这种事件不是个别例子，长期以来中共网军在国际热点事件上多次炮制类似的感动中国式假新闻，目的是转移国内视线，巩固政权合法性。但随着信息流通加快和网友识别能力提升，这类低质的造假越来越难以奏效。不过即使在大话被拆穿后，不少大陆媒体仍然跟风报道，借机博取流量，而地方党媒亦都唯有转发穿行辟谣消息，形成尴尬的自己出丑的局面。伊朗战事背景下，各国正忙于真实撤侨行动，美国动用了军机和包机协助公民离开中东，部分波斯湾国家协助击落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还有国家帮助撤离侨民。相比之下，中共不单止没有撤侨措施，还试图靠虚假影片画大饼，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令更多的人看清楚中共的虚假面目。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又有一个国家卷入中东战火，美国试射末日导弹，美国防长驳斥中共，北京下令禁止出口汽油和柴油，中共军机罕见连续六日冇骚扰台湾。中共大崩盘惨剧被揭露，德国情报局揭示俄国赤字爆表，俄国鹰派呼吁放弃和美国划船。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每日要闻。3月5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进入了第六日，打击力度丝毫未减少。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完成了对德克兰的第12轮空袭， 包括对阿尔伯兹省负责所有内部安全部队的特种部队总部，以及在德克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巴基斯民兵组织以及武装内部安全部队中央指挥中心等目标。几十个指挥中心和武器库亦都未能幸免。以色列军方表示，其空军在战争期间击中并摧毁了伊朗境内300多个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另据以色列国防军 S 平台官方账号消息，以色列海军在的黎波里地区发动攻击，击毙了哈马斯指挥官亚西姆·阿塔拉·阿里。以色列交通部5号宣布，以色列准备在8号重新开放该国领空，容许出境航班通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5号指出，伊朗神权政府被完全击溃，并且付出惨重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预料将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彻底全面牵制住伊朗空域。在这个同时，川普也都开始思考美国在联合军事行动落幕之后的角色。莱维特说，我想这个是总统正在评估并且和顾问以及国安团队讨论的事务。五个大楼发表了一条新片，重点展示了美军在实施狂怒行动最初100小时内的压倒性实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通过海上发射控制了制空权，并且以致命的精确度搜寻并且摧毁了伊朗政权的移动导弹发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S 平台发帖文指出，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有关美国 F-15E 战斗机礼拜三凌晨在伊朗坠毁的谣言毫无根据，纯属谣言。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五国大楼正在和乌克兰洽谈，考虑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拦截器，以对抗伊朗在波斯湾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礼拜四，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空袭目标包括以色列、美国军事基地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以色列方面宣布受到多枚导弹攻击，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同时拉响了空袭警报。阿塞拜疆国防部礼拜四表示，伊朗使用沙希德型的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纳希切曼国际机场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有两名平民受伤。据报道，正在处调查这一宗攻击的细节以及无人机的性能。阿塞拜疆总统随后宣布，已经指示武装部队准备并且实施报复措施。阿塞拜疆是伊朗目前袭击的第12个国家。讽刺是，就在袭击发生前一日，阿塞拜疆总统刚刚才去伊朗驻巴库大使馆吊唁哈梅内伊。卡塔尔礼拜四疏散了美国驻多哈大使馆附近的居民。卡塔尔国防部证实，该国受到导弹袭击，其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14枚伊朗弹道导弹和4架无人机。卡塔尔内部随后发出全国安全警报，升级了安全级别。英国首相斯纪贤5号表示，英国将向卡塔尔增派4架台风战斗机，这些战斗机将加入已经驻扎在卡塔尔的英国部队，以加强英国在该地区的防御态势。一架伊朗沙赫德型单向无人机刚刚袭击了英国驻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皇家空军基地，它在美国 U-2 间谍机所在机库的墙上边砸出了一个30英尺的洞。比较早的时候，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将在未来几日向塞浦路斯派遣海军力量，以保护该岛的安全。阿联酋方面表示，礼拜四拦截了125架无人机和6枚弹道导弹。从 S 平台发出的消息，3月5号，一枚伊朗弹道导弹在叙利亚东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空域，在150-500公里的大气层外高度被拦截。这个是伊朗第二次试图攻击土耳其。北约秘书长吕特3月4号讲给 Newsmax 媒体，川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获得广泛盟国支持。他表示，虽然北约没有参与行动，但如果区域紧张局势升级，北约部队仍然随时准备保卫联盟领土，包括土耳其。3月5号凌晨， 川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该报道，并且贴文说，感谢我们伟大的北约秘书长。法国军方人士5号表示，美国军用飞机已经被容许临时部署在法国位于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 Axios 报道披露，美国军队这次首次使用了两种备受期待的武器，精确打击导弹和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无人机 Lucas。 就在伊朗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纽约邮报报道，礼拜二晚间，美国在加州海岸附近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它携带的核弹头威力比抌在港岛的原子弹威力强20倍那么多。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表示，这次导弹发射是为了验证其有效性、战备状态和准备性。民兵三型导弹是美国核武三为一体的一部分，包括从陆地、海洋和空中发射毁灭世界武器的能力。这些导弹储存在美国西部各地的发射井里面，它的设计目的是阻止核战，但同时亦要确保美国在受到原子弹攻击的时候能够反击。美国、以色列联手袭击伊朗，周边海域船只的电子仪器几乎全部失灵。不过中共媒体和网络博主竟然疯狂吹水自己的北斗定位系统，还引述了一名在波斯湾的中国船员上传的影片，指出美国 GPS 导航系统失灵，紧急切换北斗系统后恢复正常。没想到没几耐，这名网友再次上传影片，即刻就被驳斥了，说之前好好的北斗现在也都用不到了。另一台仪器更加显示定位出现混乱，船只的位置在地图上到处飘。另外船只录影当下明明正在处抛锚，仪器竟然显示船速达到 33.4 节，跑到比航母都仲快。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来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是吗？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那条link呢，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即是这条片的下面，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谭博士5号披露，由于中东冲突升级，中共政府已经要求国内最大的炼油企业暂停出口柴油和汽油，相关企业被要求停止签署新合约，并且同买方协商取消出货安排。至于存放在保税仓库的航空煤油和船用燃料油，以及运去香港和澳门的燃料，则不受这个限制。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4号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被问到，中俄是不是采取措施保护伊朗？他说，中俄在这里并不重要，他们什么也都没做到。委内瑞拉，他们什么也都没做。伊朗方面，他们什么也都没做。克格塞斯的回应引起了网络上对中共的嘲讽。不少 S 平台的网友嘲讽中共，今日都太过没面了，自以为在国际舞台上是个大人物，结果人家根本就没放在眼里边。这个叫大祸，即是指中共真的好冇面，食咗个闷棍，只能够谷住啖气喺心里边。美国知名调查记者、政府问责研究所主席斯韦泽喺《霍士新闻》节目中一针见血咁指出，美国嘅压倒性打击令到中共惊青到咩咁，油就冇咗，钱又冇咗，面子亦都冇咗。佢表示，美国呢次代号为史诗狂怒行动嘅军事行动可能会产生涟漪效应，并且在中南海掀起滔天巨浪，因为中共严重依赖伊朗石油，而且是哈梅内伊政权的重要战略伙伴。斯韦泽说，这个意味着很多发展中国家过去可能同中共保持 暧昧关系，而家唔想再同北京暧昧，因为佢哋意识到中共可以签署任何佢哋想要嘅战略伙伴关系，但如果佢哋嘅盟友碰到麻烦，佢哋唔会采取任何行动。施韦泽认为，对伊朗嘅打击向发展中国家发出信号，显示川普政府领导下嘅美国先至系佢哋想要同佢做生意嘅伙伴，而唔系北京。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李布雅四号撰文直白咁话：美国呢次军事行动对习近平同中共战略布局构成多重沉重打击，习近平正喺处焦头烂额，中南海高层已经乱咗阵脚。点解对中共嚟讲系一场灾难呢？作者认为原因有三个：首先系伊朗嘅制衡力量消失咗；其次，习近平自己嘅古仔正喺度从内部瓦解；第三，能源形势对北京不利。作者认为，习近平在怎样对美伊战争表态上面临的问题，可能比其战略问题更加严重，因为根本没有好的答案。北京陷入了迷失的最明显迹象就是缺乏行动，没有紧急峰会，没有外交斡旋，也都没有军事重新部署。习近平将十年的外交政策压住在哈梅内伊顶住美国压力的能力上，但这个赌注并没有带来回报。而在中南海，他们对这件事心知肚明。华尔街日报也都直接落了个标题为为何伊朗深陷战火，中共只是口头声援，对中共发出灵魂拷问。报道中引述分析人士讲法指出，当你需要中共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出现的。路透社引述安全台湾学会数据指出，中共近期在台湾周边的空军活动大幅减少，过去六日甚至罕见地完全没有共机扰台，过去六日甚至罕见地完全没有共军飞机骚扰台湾。报道指出，这种每日军事演习突然中断的情况，可能预示着北京正在重新调整对台的施压策略。台湾一直将这一类的行动视为北京持续性的施压，目的是透过军演磨练其攻击台湾的能力。而两名台湾官员表示，习近平可能正在淡化可见的压力手段，以便预计在本月底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前营造更好的对话气氛，以便给川普制造一种假象，我正向着和平迈进，所以你应该停止对台军售。这段期间刚好是伊朗战争爆发。另一种解释则是中共持续进行的军队腐败整肃行动。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大清洗可能是主因，中共军队正经历指挥结构的变革，这个很可能削弱了整体的战备状态。不过台湾国防部回应，中共海军和海警船依旧保持活跃，显示北京仅仅是调降了政治敏感度比较高的空中活动。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分析师 Ulan Neal 撰文指出，随着伊朗局势的冲击波扩散，对北京来讲，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地缘经济海啸。中共在中东的整个系统受到致命打击，能源安全、国防出口、一带一路、全球影响力全面崩盘，中共想吞并台湾的戴维森窗口可能彻底关闭。所谓戴维森窗口，是指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2021年曾经预测，中共恐怕在2027年前具备攻台能力。自从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之后，莫斯科始终淡化西方国家制裁影响，强调国家在战争期间的经济韧性。克里姆林宫宣布的2025年预算赤字为 5.65 兆卢布，大约占国内 GDP 的 2.6%。 但根据德国情报机构讲法，克里姆林宫对去年的政府财政状况有所隐瞒，由于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产生明确效果，加上国际价格骤降，石油和天然气收益大幅缩减，预算赤字比较官方的讲法多出了305亿美元以上。可以说，普京正以俄罗斯经济的未来为牺牲品，换取其帝国野心。川普总统这次对伊朗采取的强硬军事行动， 亦彻底粉碎了俄罗斯内部原本对他抱持的务实亲俄的幻想。俄罗斯政坛强硬派和民族主义者正对川普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警惕，质疑其不可预测性和交易性格已经对国家利益构成直接威胁，甚至担心俄罗斯会成为川普下一个清除的目标。部分鹰派人士公开要求克里姆林宫放弃由美国调停的乌克兰和平谈判，转而加倍投入军事对抗。即使内部舆论沸腾，克里姆林宫目前的态度相对克制，虽然莫斯科谴责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是挑衅性的侵略，但仍然避免直接点名批评川普本人。分析人士指出，克里姆林宫仍然希望川普能够协助以俄方接受的条件结束乌克兰战争，所以正进行一场微妙的平衡外交，在批评美方政策的同时避免和川普个人反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共计划送半成品核弹，右路被美撼断，两会集下台，缺席官员人数创纪录。习近平家底耗尽，川集会成表演。女企业家向贪官道歉，求教发财之道。坏人小心，朋友圈货币兑换，恐受牢狱之灾。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6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爆料，有人向他透露川普必须在这个时候打伊朗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阵营已经有人将中共给伊朗提供的武器清单，包括重水，一种用在核反应堆中作为中子减速剂的材料，可以用来生产笔，而笔可用于核武器，还有向伊朗提供分离机等情报，提供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更重要的讯息是，再过3到6个月，中共就会直接提供成品浓缩铀，亦就是半成品的核弹给伊朗。3月5号，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共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员和国内最大几家炼油企业中石化、中石油等高层会面，口头要求他们立即暂停成品油出口，暂停签署新出口合同，并就已达成的出口协议进行谈判。中共国内部炼油厂亦开始减产，本月至少两家包括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中石化福建炼油厂减产。随着中东冲突持续，原油供应中断和油价飙升，预计中共国会有更多炼油厂减产。咁啱嘅系，寻日缅北四个城市木者、纳什、南山、南道嘅加油站亦全部被关闭。不过今日有人拍到影片，显示中共国一眼望唔到头嘅运油车队已经入境缅甸。另据霍士新闻报道，而家美国已经控制咗世界上最重要的5个航运地位，重要的要道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亦就是说，现在中共入口石油要道的 80% 已被美国控制，如果美国断供，中共国将立即陷入能源危机、经济危机，中共军队高强度军事行动将瘫痪。有分析认为，只有摧毁伊朗政权 才能够切断中共的战时后路。这个不是地区冲突，而是本世纪决战性战场灭共大战的开局。在全世界都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时，俄罗斯在地中海的能源影子舰队正在被系统摧毁。这些舰队的目的地是中共国。有分析怀疑乌克兰和这一次行动有关。在美国和盟友猛攻伊朗打击中共的同时，3月4日，川普和平委员会创始国成员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仲前往伊朗大使馆向哈梅内伊致敬。今日伊朗用无人机袭击了阿塞拜疆机场。同日被控极端主义和雇佣谋害罪的巴基斯坦男子麦前特在纽约市布鲁克林联邦地方法院接受审判时，声称自己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挟，为了保护德克兰家人不得以参与谋划谋害川普总统等美国政要的阴谋。他表示伊朗执行者命令他前往美国执行任务，包括雇佣凶手、截取文件和组织抗议。而检察官则认为证词不可信，并指出他曾在美国试图招募人员执行行赦计划。麦前特被捕发生在川普2024年7月13号宾夕凡尼亚州集会遇刺的前一日，但 FBI 称两者无关。与此同时，伊朗民众不断发声声援川普灭掉伊朗政权。一位伊朗妇女在 X 平台向川普问好，妇女说，今日我去购物了，城市的情况是这样的，警察局已经被清空了。国家一位上校坐在街角的柏油路上，检查站的人紧张沮丧，对普通民众充满敌意，墙上有涂鸦写住不要停火，不过商品亦好充足，总之我们一切都还好。最后老虎说，川普狠狠打他们，并以一句粗口结尾。另外据美国广播电台报道，据估计目前大约有700名与伊朗政权有关的人生活在加拿大，其中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该组织在加拿大被列为极端组织。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最近又指控了第20名在加拿大的个人星期曾是伊朗高级官员，再加上575个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组织在加拿大运作。就事件有评论指出，加拿大现在变为垃圾回收站和极端分子聚集地，这些内部敌人会对普通加拿大人构成极大威胁。亦有人认为川普的下一站或者是加拿大。另一边，大陆抖音平台上有大量网友近日晒出了被伊朗捐款的截图，数额从几十到几万元人民币。昨日我们刚报道了，有网友揭露收款方账号为普通的个人借记卡格式。今日伊朗驻华大使馆抖音官方账号发影片，称感谢中国人民正义声援，但基于目前伊朗国家能力的审慎评估，目前暂不接受中共国金融援助。网友相继在评论区留言质问自己的钱捐了去哪里。另外，美国驻华使馆今日公开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辟谣，讲伊朗政权又在度散播假新闻，他们声称的美军正在度撤离，击沉美军驱逐舰，击落美军战斗机，灭掉1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都是假消息。并列出事实真相，讲美国军事力量投送能力无可匹敌。另一个巧合是，以上假消息正被中共国各种官方账号在网络平台上大肆传播。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好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气血不足，人容易攰，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 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气血，补充身体亏空，两样一齐搭配，直达身体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购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7折优惠，连结我哋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嘅快啲嚟睇下啦！中共两会正在举行，北京安保升级，草木皆兵。3月5日上午，参加中共两会嘅代表进入会场时，周围布满咗黑衣人监控。从长安街通往天安门中途，是每年两会时期最严格的安检地区之一，一路上要经过好几重检查岗哨，每个路口都设立临时警察岗驻守，只有预约通往景点的行人才能够入去，且必须要刷身份证检查。现在进入天安门广场前安检，要除了余容易安检的 X 光机旁边企住3名工作人员，游客写有字的纸张和笔记本都会被检查是不是有违禁内容或者标语。有记者随身携带止痛药，安检人员问是不是有带安眠类药物，如果有要丢弃。记者的手机壳亦被要求拆开检查有没有夹带物品。根据党媒央视影片报道，第14届中共人大4次会议预备会议有117人缺席，是中共党魁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除2022年疫情时期外，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共官方未公布缺席原因，但之前有多方消息透露，很多官员正在找借口不去北京，怕鸿门宴有去无回。另据党媒影片显示，习近平在开幕仪式后并没有坐在主席台上，亦都没有坐在代表座位第一排，而是混在代表中间。加拿大作家成说话，习近平的安全感已经彻底崩溃，看到哈梅内伊及其指挥高层被精准清除，习近平最直接的恐惧将是美军的斩首能力。人权律师许思龙讲，以前习都是坐在主席台上高高在上，现在就似塔利班拿低龄人群做肉盾一样，习令中国人民成为保护他的肉质盾牌，确保斩首行动无法推行。另外，时事评论员佐藤鹏发现，在两会人大开幕仪式上，毛泽东曾孙毛东东亦亮相，就坐在张星文的后面。他说，感觉习要重用傻傻的毛东东啊，果然人以群分。另外有分析认为，中共突然在两会时期爆出最长寿中共元老正国级官员109岁宋平离世，而胡锦涛、朱镕基、姜春云皆为宋平扶上去的人。这个正是说，其他元老如果敢反对习近平，只剩绝路一条。在今年1月初，网络曾热传中共元老宋平给习近平的一封信，信中批评当局对退休老干部进行全面监控，行动自由被严格限制，很多人相当于被软禁在家等等。时事评论员新高地认为，此举是彻底封口，万一宋平再有新表态，家人扬言，或者被其他退休元老借题发挥，后果难控。不管加报丧，一次性清零潜在第二封信风险。登高地表示，今年两会本来就笼罩在国内外局势多重阴影，宋平如果继续再生，任何缅怀或者解读都可能被放大成对现行路线的隐性质疑。宋平是胡时代最后重量级符号，随着中共21大临近，接班悬念重重的，目前留低这样一个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的老人，一样是留计时炸弹。据知情人士披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预计下个礼拜末 在巴黎举行会晤，为可能在本月底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谈进行准备。双方可能讨论的议题包括中方购买波音飞机及美国黄豆，还有台湾问题、芬太尼关税问题等。3月3号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德国总理默茨时，提到自己很快会访问中国，目前正值美国突袭伊朗的同时，中共的重要盟友伊朗的最高领袖阿梅内伊被击败后，中东局势持续升温。就事件，专家认为川袭很可能只是一场表演。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对新唐人表示，这个政治表演目的就是暂时还维持一定程度的美中关系，一定程度的友好，因为俄乌战争还未结束，俄美关系还未和解，川普不希望将中共推出去，被俄中联合对付美国。陈世文还说，对川普来讲，他目前可能说是战略的一个忍耐，一个克制时期。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说，川普这次访问中国，党魁习近平在场面上可能会很隆重，但实质上中共已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和川普进行交换。川普对伊朗战争之后，中美之间的趋势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2027发动对台作战可能性微乎其微。目前种种迹象来看，解体中共、推动中共政权更迭，可能是川普政策中一个选择项目，这个是中共最害怕的事。这一次巴黎会晤虽然表面上是经贸谈判，但实际上深受中东局势和美中俄三国关系影响，外界正高度关注。在川普强硬的外交风格和中国经济压力下，这场川集会究竟能否达成实质性的贸易协议？云南一名女企业家因长年举报重庆市民政局官员贪污，被重庆渝中区法院判处民事侵权，要她发影片向重庆市民政局处长周思颖道歉。3月4号女企业家发影片借机揭露周思颖贪污黑幕，网友相继转发传播。女企业家在影片中称，渝中区法院要求她在网上公开道歉，而且10日内能够删除道歉影片。她在影片上说，周处长对不住，我不应该公开你母亲名下价值700万的宾利车。你母亲今年74岁，是重庆气体制造厂汇电石的金属冶炼工人，已退休多年，我真的是认知不够，我不知道你母亲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在3年内赚到几个亿的地产。作为一个25年做生意的我来讲，在当今这么困难的经济条件下，没有几个人能够有这么大能力，所以你母亲令我很佩服，我亦冤枉了你了，我亦错怪了你了。网友相继留言表示，钱从哪里来，请处长母亲传授经商之道，女处长将纳税证明展示一下呢。原发影片的播放量已超过8万，但目前已处于禁止播放状态。不过女企业家随后又发出了第二段道歉的影片，她说，周处长你真是非常优秀，我在这里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将你未当过兵的老公办理假军官证、假身份证这些事发到网上，对不住，我错了，这个是属于你职权范围内的事，这个是属于你家庭里边的私隐，所以我不能够公开发到网上。实际上发出道歉影片的女企业家早在2024年他就曾发影片揭露周思颖的贪污问题，但周思颖一直受重庆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保护。在不少美籍华人习惯透过朋友圈或者微信群私底下兑换人民币和美元，律师警告，这一类行为不单止容易遭受诈骗， 更可能触犯美国法律，面临牢狱之灾。美国华人律师刘龙珠对新唐人表示，你换钱的时候对方给你截图显示已经转钱，其实这个是假图，等你发现那时已经太迟了，对方人亦找不到，微信亦列入了黑名单，之前给你名字亦都是假的，身份证亦是假的，驾驶执照亦是假的，另外银行的支付通知亦都不安全。很多时候钱支付之后，骗徒会通知银行自己汇错了，银行就可以将钱退回去。刘龙珠还提醒说，除了钱财上的损失风险，私底下货币兑换亦可能触犯法律，即使你的钱是干净的，你换的这些钱很可能是赃钱，很可能涉及洗黑钱，洗黑钱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十年以上监禁，罚款超过50万。最后刘龙珠提醒，应该去银行或者其他正规机构货币兑换，才能够保障安全。美国法律规定，跨境金钱交易超过10000美元必须申报，私底下货币兑换如果牵扯生意往来，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果罪名成立，一般都会有5年以上的刑期。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美国拿到伊朗全境的制空权，伊朗王牌舰艇沉没了，几千军人攻入伊朗境内，川普爆伊朗内部崩溃了。伊朗秘密向 CIA 传话，伊朗总统或者是最大的内鬼，行涉川普的伊朗主谋遭斩首。西班牙、英国大转态，12国围攻伊朗。中共两会第一日出事， CIA 惊爆习近平身边内鬼数量。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3月5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千祈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你关注今日的节目。在今日3月4号，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美国最高将领海恩将军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战况。克格塞斯表示，美军在3月3号晚间在印度洋击沉了一艘伊朗军舰，这个大大扩大了美国对伊朗海军的打击范围。在同一时间，美国的盟友库尔德准军事部队已经攻入伊朗，他强调这个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首次使用鱼雷击沉敌方的军舰，至少有87个人丧生。克格塞斯在讲完美军将伊朗骄傲之舰苏莱曼尼号直接送入波斯湾海底之后，还讲出句，看起来总统将苏莱曼尼收拾了两次。除此之外，克格塞斯宣布美国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完全掌控了伊朗的制空权，无人能敌，美军将会昼夜不停地飞行锁定定位并摧毁军事基地的导弹和工业设施。不单止是这样，克格塞斯宣布以色列消灭了2024年大选之前行涉川普的伊朗主谋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作战部队负责人马克德姆，他是事件的总策划，而川普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海恩提到已经在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建立局部空中优势，开始向内陆扩张，以大规模远程精准攻击转为近距离的精准攻击，现在精确制导弹药足以完成目前的任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